知微课帮助三亿国人每时每刻在成长，我们的课程将会准时开始，点击右上角邀请按钮生成邀请卡，那里有一张带着您名字的二维码海报，长按保存这张海报并分享至朋友圈或好友，给他们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大家好，我是司令，欢迎大家来到每周分享一本书。今天是我分享的第六本书，书名叫《影响力》，作者是罗伯特 B. 西奥迪尼，它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著作。
本次分享大约会40分钟，希望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如果有问题可以在直播间提问，边上的评论功能我在直播结束之后会给大家上墙，就是大家有知识点也可以再往上面写。当然了，如果觉得喜欢也可以打赏点赞。这本书的影响力我想不用多说，我在2001年读了这本书，当时就惊为天书，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而且这本书影响了我这么多年对于商业的看法，商业和营销的看法。它集合了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心理学案例。这本书也是一本非常专业的书啊，不是说畅销书之类的，但是作者写的非常通俗易懂，而且举的所有的引文都有出处，所有的案例都有来源，我们可以去验证。大家也发现了，我讲的书基本上都是这类的书，没有就是那种畅销书啊，还有心灵鸡汤之类的，我觉得那种书跟大家分享是不负责任。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理论和实践验证过的。咱们进入这本书的主题，什么是影响力？我为什么说是？作者开篇在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终于可以承认，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因为在我的记忆里，经常相信那些小商小贩，还有募捐者及以及经纪人的推销。这本书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案例，你我身边的呀，我们经常遇到的呀，这些案例来佐证他的各种观点。那么我先放出来影响力的这几个大杀器，作者给我们总结了一共是六点：互惠、承诺和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和短缺。这就是影响力的要素，也是全文的中心。我可能是现在马上就说的话，大家有点没有兴趣。那么我先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有兴趣听我说下去了。首先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听说过兄弟处这个东西的，就是在商店里面，你去买一个东西，然后说这个衣服多少钱啊，然后那个人不知道多少钱，他就问屋里面的一个人，当然了他还会让你重复好几遍，说的啊你说什么我听不太清，然后问屋里那人那衣服多少钱，那里的那人不愿意搭理他，然后隔着好远说了一句很大的声音说44块钱，然后这个耳朵不太灵光的人就告诉你24，你一听啊少了20块钱，然后你匆匆忙忙的把钱一掏，拿着衣服就走了。当然了，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骗术了，我们中国还给他专门有个名字叫兄弟处，就是说你有一个预期的高价，然后呢给你一个超出意外的低价，你就会不加思索都把它买回去，等到回家之后你会发现这其实我还欠考虑。再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是2008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对马云的采访，那个主持人就说他看着你这个样子就不像好人，然后但是你的目光还是挺真诚的，马云说真诚不真诚需要时间来检验，然后再后来说什么就有点忘了。说的是这个案例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容易的靠外观去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大家理解一下啊，出门在外这个网络不好实在是让人非常崩溃啊，我又换了一个屋子，但愿这头能好一些。我们的大脑为了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会按照某些机械式的原理对一些现象做出下意识的反应，而我们以为是独立明智的做出了决策。比如说我们会排队买一个好吃的东西，买奶茶呀，比如说我们会在双十一 明明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然后买了一大堆便宜的东西，就因为大家周围的人都在买买买。作者把这一个影响力的武器叫做刺激触发特征，也叫做固定行为模式。我们呢一定听说过巴甫洛夫和狗的故事，就是每次巴甫洛夫喂狗的时候，他会开灯然后喂狗。那么经过几年或者是长时间的训练之后，这个狗一看到开灯就会刺激性形成条件反射，就开始流口水，而不管有没有狗粮送过来。而我们人类的行为也有类似，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特定的情况，根本不加思索就会做出决定。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火鸡妈妈的。动物行为学这是一个非常比较新的学科啊。然后呢，火鸡妈妈她是非常称职的母亲，他们有爱心，警惕性高，然后对小火鸡也是呵护备至，他们把窝弄得暖暖和和的，而且呢还会把小火鸡弄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呢他有一点就非常奇怪，他会听到那个吱吱的小火鸡吱吱的叫，然后他去照顾他。如果说这个小火鸡生下来不会吱吱的叫，火鸡妈妈就不会照顾他，而且还有可能把他啄死。火鸡最大的一个天敌就是黄鼠狼，那么火鸡妈妈见到黄鼠狼就会啄他。动物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把一个假的黄鼠狼标本放在火鸡妈妈的面前，火鸡妈妈马上就毛直起来就开始啄他。然后呢，动物学家又把小火鸡吱吱的叫的录音机放在了黄鼠狼的肚子里面。那么你猜火鸡妈妈做了什么？火鸡妈妈把它放在了它的肚子底下，然后像一只小火鸡一样的好好照顾这只黄鼠狼标本。如果动物学家把这个吱吱叫这录音关掉，那么火鸡妈妈又会开始啄它。我们看到就是火鸡妈妈的这种行为非常荒唐，是不是？他抱着黄鼠狼的标本在怀里面，然后就因为他发出了吱吱的声音，他把自己的孩子啄死，就是因为这个小火鸡不会发出吱吱的声音。他就好像是怎么说呢，我的母爱就是因为吱吱声才发出来的，就流淌出来了，很奇怪是不是？但是动物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在其他的很多动物上也发现了这种盲目的机械的行为。火鸡妈妈表现出来的这种行为模式就叫做固定行为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每次都通过相同的顺序发生，只要发生了这个，那么就跟按下了录音机的那个按键一样，咔嗒，剩下的连锁性的行为就产生了。我们的心理学家也做了一些实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行为准则说的就是，当我们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能讲出一个理由，那么我们得到别人帮助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这个词也就激发了这个群众们的顺从反应。他举了个例子，在打印室旁边一大堆人都在排队，然后你拿着五页纸从队尾走到队前，跟就是每一位的人说，用两套不同的说辞。第一个就是，可以让我排在前面吗？我有五页纸需要打印。第二个说的是什么呢？可以让我排在前面吗？我有五页纸需要打印，因为我有很紧急的事情。第一种说法有 60% 的人给他让了位置，第二种说法有 94% 的人给他让了位置。当然了，咱们有可能会怀疑说，因为他有紧急的事情，我们给他让也是正常的。那么我们把这个第二套的说辞换一下，又心理学家们又做了一个实验，他给了一个非相当于荒谬的理由吧，就说可以让我排在前面吗？因为我有五页纸需要打印。你猜这次大家有多少人做出了相同的反应，给他让位置的反应呢？有 93%。 仅仅是因为有了一个原因，大家就愿意做出这个反应。这不就是按下了录音机磁带的按钮，咔嗒。我们花钱买商品，但是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成为鉴定这种商品的专家。比如说我买个电视，我不知道色域是多少的，我也不知道它的对比度是多少，我不知道它是 LED 还是 LCD 的屏幕，我不知道它的大体的指标，知道我要买60寸的或者65寸的。那么我靠什么来判断这个商品的质量好坏呢？通常的一个准则，也就是我们说的咔嗒，这个标准就是价格。这个准则就是 优质等于昂贵。这个公式在大多数的地方都很管用，是吧？我们如果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样，如果它贵，那就是好。咔哒，录音机磁带就开始工作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好是坏，但是这个比这个贵，所以我就买这个贵的，我觉得这个更好。那么既然说我们有了这个原则，就有商家利用了这个原则。比如说在有一个这么样一个案例，就是说卖绿松石的一个珠宝店，他写了一个盒子，因为那个绿松石总也卖不出去，他写了一个盒子，在里面写上所有的绿松石二分之一的价格卖掉。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店员已经把绿松石都卖掉了，他非常高兴，然后一问，店员看错了，把那二分之一看成了二，就是所有的绿松石与原来价格的两倍卖掉的。那么来买绿松石的大多数都是游客，他们也不知道这些珠宝纪念品价值的好坏，哪个好哪个坏，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判断标准不知道，那么他们就按照价格来筛选。所以说当他们对珠宝没什么了解的时候，就是按照昂贵等于高质量，用这个来武装自己，所以买完了。那么我们商家可以，我们经常有旅游店的商家是什么呢？我在原价上面再贴一个标签，打半价多少钱，然后再把原价乘以二。当然现在物价局应该不允许这种行为再出现了。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一下这六个原理。第一个是互惠原理。我再把这六个原理重复一下。互惠原理、承诺和一致性原理、社会认同原理、喜好原理、权威原理和短缺原理。互惠原理的心理基础就是利用了你的负债感和感恩图报的心理。我们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比如说他家孩子摆满月酒你去了，然后呢你结婚的时候他也会参加，然后给你包一个大红包。这样我们觉得礼尚往来嘛，这是非常合理的，这就是最典型的互惠原理。有一个小实验，我不妨让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去做一下啊。就是咱们上飞机的时候，空姐都会在机舱门口会给咱们说欢迎您乘机呀，欢迎光临这些话。如果说我们在他给我们微笑报以微笑之后，我们给他点个头，或者是额外的示意一下，给他一个特殊的回报，或者表示一下啊工作辛苦了之类的，你会发现这个空姐在后续的服务中会对你有特殊的关照。这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互惠的表现。那么商家在这里面用的就更多了，比如说商场的免费试吃、免费试用。如果说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稍微有创意巧妙的使用这种互惠原理，那么我们就总可以得到周围人自觉不自觉的关照。这样的人一定是生活在幸福中心的人。我们会发现有的人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只需要给予关注关心就够了。而被关心的人呢，就是有那种负债感所具有的那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嘛，我就要回报。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各种应用上面，比如说以小换大，免费试吃就是非常明显的以小换大。在其他的应用呢，就是拒绝和退让的策略，比如说我想找人借200块钱，那么我比较好的策略是什么呢？哥们儿，有2万块钱吗？急用。没有。2000呢？没有，我就200。成交。这个叫相互退让嘛。因为在你只想借200，但是如果你被人拒绝了2次，那么被借钱的那个人就会想，哎呀，我已经拒绝他2次了，那应该答应他1次。这也是一种互惠原理。第二个原则是承诺和一致原则。这个心理学的基础也很简单，就是要我们和过去的所作所为保持一致。我们的决策捷径就是习惯的力量难以逃避。有一个玩具商的例子，国外圣诞节是一个比较大的节日，那么呢玩具商就会在圣诞节那天之前就开始促销，但是过了圣诞节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家长会给孩子买玩具了，那时候是很长一个阶段的淡季。 那么商家，玩具的商家为了让圣诞节之后的淡季不淡，也能卖出去玩具，想了一个点子。这个点子是什么呢？在圣诞节之前大规模的投放电视广告，然后去宣传一个非常好玩又昂贵的玩具，这样呢让所有的孩子都知道我想在圣诞节买这个玩具。之后到圣诞节快到的时候呢，这个玩具缺货，那么家长带着孩子去了玩具商店，发现这个玩具没有货怎么办？圣诞节马上就到了，那就给他买一个其他的吧，一个小的并不是孩子想要的这个玩具，打发过圣诞节。剩下的事情你当然就知道了，圣诞节一过马上玩具都到货了，那孩子看到东西到货了，你答应我圣诞节要给我买的这个礼物，好吧，买吧。这样圣诞节过后也没有销售淡季了，家长承诺了，那么他就心理上就要满足这个一致性。我们之前在正面管教里面说过这个问题，叫认知行为偏差。我如果说不做，我身体上如果不做出跟我言语上行为一致的动作，那么我就会感到不适应。这个心理学基础叫认知行为偏差，在这里面也有体现啊。我们如何应用承诺和一致性的原则呢？这个就很有意思。首先，为什么我们犯了错误要写检查？写检讨书就是为了让承诺和一致行为一致，就是利用了承诺和一致性的原则。我把我做错的事情，我要达到的什么目标清晰的写出来，然后大声的念出来，这样我以后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了。现在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女孩子都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停的要求男朋友说你喜不喜欢我，你喜不喜欢我，这也是一种承诺一致性原则的应用。而且我们也会说，就是平常有的时候就是朋友们之间互相的开玩笑说你去跟他表告白，然后呢就被大家怂恿着就去告白了，红着脸告白之后，发现真的两个人在一起了。这就是说有的话说出来就成真了，利用了就是承诺和一致的原则。我说我喜欢你，那么我行动上就要做出喜欢你的动作。当然了，作为商家我们可以运用承诺一致性的原则，去用一个低价的换一个高价的东西，比如说用免费的试吃来让消费者进行买单，我都吃了我就要再买。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如何利用这个承诺和一致性的原则来进行反击呢？首先我们就要反思我们承诺的前提是什么，把这个前提确定了，然后再去做相应的行为。这样的话，你一旦构建了自己心里的屏障，那么承诺和一致性的原则就不会在你身上生效了。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在 KTV 那个有一个宣传板上面写着退出酒坛承诺书，退出酒坛声明，我承认我自己是个小怂货，我喝了几瓶啤酒就不行了，以后声明以后退出酒坛，见着就说小闹闹，这些。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这个承诺是闹着玩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当真。我们如何把行为一致性原则用在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我们让孩子把他承诺要做的事情写下来，那么他做到要承诺的事情的可能性就要比不写下来要高得多，因为写下来的承诺更容易获得一致性。如果说我们对做的好的同事的一次行为进行了表扬，那么他下次做类似行为的可能性就要比没有表扬他要高得多。这就是我们在企业或者是组织中运用行为一致性的原则。另外呢，就是非常不费力气得到的东西大家可能不太会珍惜，那么大家会更加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有的公司面试需要经过非常严苛的笔试啊面试啊，然后又体检呢又什么，而大家发现通过这些非常严格的面试程序进来的人就很少辞职，这也是承诺一致性原则的体现。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制度会让他们增强团体的凝聚力和生存能力。第三个原理是社会认同原理，它的心理学基础是以别人的行为作为判断的标准，榜样的力量。这个比较简单，原理就是我们看别人怎么做的， 这里边需要举的例子就很多，比如说粉丝追星，我们就是日常行为用语，有一些跟风。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会观察他人，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方式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我第一次吃西餐，然后到了一个西餐厅，我从来没吃过，然后我就会看我对面的人或者其他人是怎么拿刀拿叉的，然后我去跟他们学。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社会认同。其中在社会认同里，我们要注意有一个有趣的多元无知效应，就是说我们在茫然无知的时候，其实其他人也是在茫然无知。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个地方着了一场大火，可能有四五个人都看到了，但是没人想起来打报警电话。我们都会觉得哎呀，这么大的火肯定会有人打的，结果呢大家都没打。这就是多元无知效应。那么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悲剧就是在多元无知效应里面发生的。比如说在闹市区，一个女子被追了30分钟最后砍死，在周围的很多人都见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帮助去报警，就是多元无知效应的体现。那么我们如何去应用这个多元无知效应来帮助自己呢？如果说你需要救助的时候，你要指定一个特意的人，比如说那个高个穿红衣服的人，你快给我打个电话。在营销里的应用，比如说要消除其他人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一个陌生的品牌都会用销量或者用多少人在用来消除大家的顾虑。我们能绕地球多少圈，什么大家都在喝，超过几亿的销量。商家在这里面可能会伪造数据。我们在作为消费者，我们避免被套路的时候呢，就要查证这些数据。而一些其他的无意的错误呢，我们就要训练独立的人格，不要盲从别人。第四个原理是喜好。我们这里面的心理学基础就是我们愿意答应自己认识和喜欢的人提出的要求，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吧。这里面啊有几点，什么是喜欢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颜值，第二个呢是相似性，第三个是称赞，第四个呢是目标一致。长得漂亮的人办事情顺利，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跟别人搭讪的时候经常就会说一些，诶，你在哪个学校？哦，谁谁你认识吗？谁谁你认识吗？如果说认识了几个人，那么你们之间的亲密感马上就会增强，这都是喜欢的原理。那么称赞呢，就是他对你的非常直接的表达了，他说他喜欢我，那么我就会做出他希望我做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是吧？我记得有一个电影，那个电影是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但是是二战的时候的一个电影，就是两个交战双方的飞行员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房子附近坠落了，然后呢两边的一个是德军一个是盟军嘛，两边的飞行员幸存者在一个屋子里面，然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界限，大家因根据日内瓦都停止了交战。刚一开始的时候互相称为是德国鬼子，然后后来呢他们经过了，因为荒无人烟嘛，只能是靠自己生存，后来他们就互相接触，发现啊，原来德国鬼子还会画画，就是从一个群体到了具体的人，通过接触和合作他们建立了一种熟悉的感觉。这个电影的最后可能大家都牺牲了，最后剩下的几个幸存者不管是哪面的都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你想想，交战双方的敌人都能变成好朋友，这个接触和合作建立熟悉感有多么的重要。在我们谈判，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谈判呢或者什么，当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时候，我们会把他当作我们对立面，但是了解对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对他产生喜爱之情，那么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合作，这也是正常的事情了。我们如何利用喜好原理在生活和工作中呢？首先就是我们影响人交朋友，我们建立友谊。我们比如说 有人喜欢球，有人喜欢看足球啊，我们就了解一下足球的这个文化，圈子的文化，名人的广告，这些，我们把这些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能非常轻易的跟这些圈子的人建立联系。在另一方面呢，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如何能够轻易的识别喜好原理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而做出理智的决定呢？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关注效果而不是原因。然后我们会把交易和交易者分开，不要因为喜欢这个人然后买了他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跳出喜好的这个原理而理性的进行选择。第五个原则就是权威，他的心理学基础就是对权威的服从。典型的权威象征比如说头衔，我是某个大学的教授、高官、学者、专家，在某个领域比较精通的医生、律师，这些都是。还有他的衣着，我们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说出来的话跟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说出来的话，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再有就是他的外部特征，除了制服，还有呢精致的衣服、名车，这些都是权威的象征。这个就不举例子了，是非常简单哈。大家都能知道什么是我们电视广告里边那些老头子们出来，一些专家什么建议你，然后还有皇帝，你看皇上都用这个药，你怎么，这些都是权威的影响力。作为消费者啊，我们首先是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识别这些是否是真正的专家，之后呢就是小心一点，看看他是不是说的真话。第六个原则就是短缺，这里边心理学基础就是心理抗拒的理论，维护既得利益嘛，物以稀为贵，是吧？对稀有资源的竞争，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存就是建立在对稀有资源的竞争上面的，所以说这个原理，短缺的原理也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个寓言故事说的就是，问你，对你来说什么东西是最珍贵的？有人说，已失去的和未得到的，这两样东西都很稀缺，对吧？比较明显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小米，网红的什么答案茶呀、什么喜茶呀这些啊，我要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买到，就是利用了这个稀缺的原理，有人雇人排队这些啊。再比如说一个东西，我普通的卖的话，可能卖它的市场价，但是如果拍卖的话，可能就要卖的更高一些。再有，说世界上只有最后的两枚邮票，然后我烧了一枚，那么剩下的这一枚就是最后一枚了。我们商家运用这个稀缺原则呢，一点就是数目有限，是吧？最后一百套，限量版这些。再一个呢，就是利用截止日期，促销最后一天、最后三天。这样子，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应对他们这种稀缺的策略呢？首先就是警惕冲动。双十一半价，剩下的时间没有了，但是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呢？首先啊，我们判断它有没有使用价值，而不是我占有它怎么样。到这里，我们就把影响力的六个武器讲完了。第一个是互惠，第二承诺和一致，第三社会认同，第四喜好，第五权威，第六短缺。这个影响力的原则在应用上面有非常多的例子，书里边因为这本书非常的详尽的举了各种的例子，我在这里因为时间有限嘛，就不一一的说了。而且这本书不像其他的那种作品啊，不好读，它非常好读，非常有意思。我强烈的建议你看一看，我在读的时候经常的爆笑拍大腿，明白了我是之前怎么被骗的，双十一的时候买那些东西没用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在这次分享的最后，我用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来给大家做影响力最后的分享。我觉得我是一个防骗小能手，在生活里边啊，我各种营销的短信呐、电话呀、接起来都是仔细的研究他们是什么套路，然后 我也没有太多的被人骗的经历。那么其实啊，我也不是说我每次遇到都是骗子，但是我想说，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不贪小便宜的人。但是呢，有一次我确实被骗了，数目不大，但是他的骗术让我心服口服。我用影响力为这个骗术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就是一个寺庙叫报恩寺还是报国寺忘了，然后那里边有一个许愿堂，就进去那个人有个人说的可以自愿捐钱，我当然心里面没往心里去啊，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之后就听一个大师在那块讲一些东西，那个和尚讲的是怎么正确的下跪呀，然后这三十几个游客就都跪下了，和尚就说开始人生的大道理嘛。然后在那个环境下，我就觉得句句都是说给我听的，太他妈有道理了。这个和尚然后给大家一些圣水什么的东西，说这些大家能给大家带来好运和幸福。之后这个和尚又说今天呢，如果说佛祖觉得你们和其中的一些人有缘，他会单独留你们下来，要是特别有缘的呢，我们方丈会接见你。大家看懂了啊，这不就是影响里面说的缺乏吗？这个和商场里边的限时限量有什么区别吗？我当时就激动了，心想不会选中我吧，我应该不是和佛有缘的那个人吧，要是我的话，我一生一定会飞黄腾达的。果不其然，我和我的两个同学还有一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男的被留下来了，然后剩下的几个有几个中间人被带去见方丈了，剩下的人就是没有缘就撤了。我当时觉得特别高兴，然后这个和尚开始说话了，说的你们年轻也要努力开创自己的事业，然后努力的同时呢，运气也很重要之类之类之类的，给了我们一人一个方丈开光的金符，看到了吗？他开东西了，这是互惠原则，并且他说佛不求回报，然后只要我们心愿达成之后，往这个报恩寺还是报国寺方向烧上三炷香就行了。这个时候啊，我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和尚是真心的，他不求回报。我当时我真想，我说的这真是我人生的导师啊，太有道理了。给了我们金符之后，他又说了几句话，完了就是说的什么你们要记住这些，反正就人生的大道理嘛。要走的时候，他突然说希望我们几个给寺里捐点钱，20、30、50都可以，钱不在多，表示对佛的敬意。这个寺里的和尚都靠这个过活。大家注意，他说20、30、50都可以，那么最低就是20，我不能给2块钱就打发了。气的是啊，他说要是不捐的话，就把我们的金符留下。那么我们知道，看影响力知道，失去会比得到给心灵带来的冲击更大。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恶心，我生理上明明知道我上当了，但是我没有办法不给钱，因为互惠原理，我要把钱给他才能让我的心理得到平衡，和尚们才能过活。所以我给了20，当然了，我跟我们同学都给了。出门之后我们一路骂娘。看完影响力我知道了，和尚真是不简单。你明明知道自己中计了，就像书里面说的，按一下录音磁带的按钮，咔嗒你就掏钱了。我强烈建议大家每个人都读一下这本书，它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是什么力量让你说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场场的博弈，所以如果说我们能看清楚在这场博弈中对面的人玩的种种花招，我们就能更好的过完我们的一生，对吗？各位掌声跟喝的小伙伴，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本周的分享就是这样，再见。